雍亲王胤禛可不是等闲之辈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他就是未来的雍正帝。他这个地位得来的不易，说耍阴谋也好，不管怎么地，那是煞费苦心。远在多少年之前他就经营，对佟林怎么这么好，要收买佟林，让佟林给他卖命，做他的第一保镖和硬打手，利用佟林对付旁人，也就是对付他的政敌。那不下点注能行吗？那么佟林是个实在人，对于胤禛这些深谋远虑不得而知，就知道胤禛这王爷对自己太好了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，将来要我这条命都行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佟林的大半生都在给胤禛卖命。翻过话来说，胤禛对他的确也不错，许多的后事咱们暂且先不提，咱就这么说吧。打这以后，佟林一家人团聚了，一叙天伦之乐。那么订完班之后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吃喝不愁。佟林现在就算一步登天。说话间到了六月，那个北京的六月还相当炎热呀，街上的人都戴上草帽了。佟林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在这当差。这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个儿的书房，两个人谈论武艺。你看佟林到了雍亲王府之后啊，这个胤禛能耐大有长进，拳脚兵刃，那熟悉了不少东西。佟林没事嘚不嘚就给他讲，他也爱学。今天也不例外，爷儿俩在屋里正谈论武学的时候，大总管何春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，看了一眼佟林，王爷，奴才有事禀报，说吧。什么事儿？说呀，吞吞吐吐。外边来几个人找佟教师，我发现好像不怀好意。
哦，
还没等胤禛说话，佟林站起来了。佟林一听，找自己的，谁呢？看大总管的意思，不是侯二侠。要是侯二侠，那何春应当是高兴。那么看今天的意思，总管面带惊慌，不是好事。佟林怕给雍亲王找麻烦，所以站起来。王爷，我到外边看看。
哎，海川呐，
这么办吧，你的朋友也罢，不怀好意也罢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领到我这屋来，我也看一看，我也听一听，究竟怎么回事。爷，我看没这必要吧，您的公务也很忙，您歇着吧。
啊，不，我今儿什么事儿没有
啊，我怎么说就怎么办，你出去看看。
是。
佟林不敢不听，跟何春到雍亲王府的大门，等着出了门往台阶下一看呢，台阶下一字排开站着仨人，一找前面这主是个中等身材车轴汉子，浑身上下一身腱子肉，穿着一身宝蓝色裤褂，腰里扎着板带，中裆滚裤，抓着我的快靴， 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。往脸上一看，这位长得是大饼子脸，两道抹子眉，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茬，左边腮帮上还有一道伤疤，看年岁没三十，二目贼光四射呀，满脸的杀气。再到他稍后边一点站着两个年轻人，比这位的岁数小几岁，上车手是个黑脸的，你别看黑脸，这人五官英俊，手里头也拎着长条的包袱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手里头拎着八大马草帽。挨着他是个漂亮小伙，细眉朗目，双眼爆皮，这脸蛋长得挺光亮，通红的嘴唇，尊巴人物，大辫去油黑，也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米色长衫，手里头拎着包袱。这三位都是面带怒容啊，佟林一看不认识，赶紧从台阶上下来，冲着三人一抱拳：“三位，辛苦辛苦。”你们找哪位？为首的那主把嘴一撇，打量打量佟林。
嗯，
我们不找你，我们找的是本府的教师佟林，佟海川呢。
哦，
在下就是佟林，在我，你就是佟林。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这三位同时的往后倒退了一步，仔细打量佟海川。那个佟林还是那套打扮，家里环境那么好，变了衣着打扮没变，这是不忘根本。土黄布的大褂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腰里一根带子，下边还是提子牛豆包大撒鞋。这仨人看完之后，哦，你就是本府的教师佟海春，正是在下。好了，既然是你，我们这趟就算没白来。佟林，知道为什么找你吗？小可不知，有话请在里边讲吧。不用，咱们干脆就捞干的吧。你说你怎么死的？你是在这门口死啊，是换个地方死？说个痛快话。这何春呢，在佟林身后站着呢。何春一听就一皱眉，心说话从哪冒出这么仨小子？这哪是好人的，这纯粹是贼呀！不说人话，这何春就捅了佟林一下，意思是说，佟教师别跟他们废话，干脆禀报雍亲王，一张名片送到有司衙门，投入大牢关他几年，看他还横不横。佟林明白，但是假意装糊涂，他跟何春的想法截然不同啊。你别看对面这个人咋咋呼呼，佟林心血平住了，仍然是和颜悦色。佟林一笑：“朋友，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我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小可又哪点得罪之处？万望您明白指出。”您这么说把我弄糊涂了，我为什么要死呢？相反的说，你们为什么要要我的命呢？我得明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妈大老杆，你还装糊涂？你装哪门云南大半帅？佟林， 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儿，你懂吧？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腿，懂不？今儿个就向你讨债来的，你是准死无疑。就这么说呀，佟林也不明白。后来佟林说：“咱这么办吧，咱有话慢慢说。既然我欠了债了，我绝不抵赖。我要犯了死罪，你们怎么处置都行。三位，咱别在这儿吵吵好不好？官之不雅，既然到了我这儿了，请到里边，咱们喝着水，慢慢谈。不知三位能不能赏脸？”佟林，你干什么？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？哦，你都布置好了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让我们仨人往里钻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爷来了就不怕，怕了就不来。您就是刀山我们也敢爬，就是油锅我们仨人也敢跳，掏钱带路。我这三位比秃尾巴狗还横，没在乎。佟林在头前引路，仨人在后头跟着，晃着膀子扑了着脑袋。等到了院里头，东撒嘛撒嘛，西边看一看，佟林可没敢把他们仨领进贝勒的书房。一看这仨人太不像话了，这要在雍亲王面前口出狂言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那自己吃罪不起呀。佟林就把他们领到外边招待朋友的地方。等进了屋之后，仨小子也没等让，拉把椅子就坐下了，把仨包放下。佟林赶紧吩咐来人呐，给泡壶香茶，水给沏上来。三只碗擦倍儿亮，佟林亲自给水都给满上，冲他们仨一抱拳：“请问三位先乡何处，尊姓大名啊？我知道知道你们三位是谁。”为首的那主一乐：“切，我说佟林呐，看你秃头秃脑的，闹了半天你这弯弯绕还不少呢，干嘛？套我们的尸底，先下底沟，问清我们的家乡住处，到了时候好赌窝掏，对不对？有名有姓不跟你说，有门有户不对你讲，想套我们的实话没门。废话少说，你什么时候还账？”三位说完没？我绝不装糊涂。你们说了这么半天，我也没弄明白，究竟我欠了你们什么账，请三位明示。真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好吧，真想不起来，我给你提提醒。佟林，你打过一个人没有？把这人打得大口吐血呀，还不是在这儿打的，是在江西双雄镇，有这事儿没？哎呀，一句话把佟林憋醒，佟林把那事儿都忘了，就想起来在龙虎山学艺8年，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，路过双雄镇，吃面条欠了账了，没办法，找地方求帮，在关帝庙前遇上个主叫铁背龟雷春，把雷春打吐血了，的确有那么回事。啊，佟林明白了，今天这三位来是为雷春而来，怪不说我欠了债了呢，就是那一掌之仇。 佟林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我伤过一个人，铁背龟雷春，雷师傅，对吧？哈哈，既然你想起来就行，那么你说你该不该还账？三位，不错，我是打了雷师傅，那究竟怎么打的，当时是个什么情况，恐怕三位不清楚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你不必解释，你说这些没用，你小子口出狂言，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有这话吗？有。这没屈枉你吧？没有。你把人打吐血了，有这事吧？有。行，这就没冤枉你。我来个痛快吧，我们哥仨还有事儿，收拾完你我们还等着走呢。你说这话还有法往下说吗？怎么办呢？佟林这伙真是三起三落，心说他们不讲理，我不能不讲理，你们不想听我也得说清楚。这叫佟林呐、忙里抽闲往里插话，把双雄镇刚打铁背龟雷春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的都说了，最后说，三位啊，你们不要误听传言啊，我把雷师傅打了，我非常后悔，但是雷师傅够个人物，尽管如此还赠给我20两川资路费，那阵我发了誓了，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登门谢罪，我拿人家的银子加倍奉还，这绝不是口头上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心愿。不过还没到开功夫，看得出你们三位是雷老师过命的好朋友，我非常赞成啊，能不能把我的原话捎给雷师傅，如我的时间我去登门谢罪。少来这套，你过去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我们来了你又说了这套词，我们不来你早都扔到脖子后头了。佟林呐，水我们也喝完了，你说吧，你在哪儿死吧。这时这何春呢到里头禀报了雍亲王胤禛，胤禛一听这火就上来，竟有这样的狂徒，这还了得，来人，把各位教师都给我请来。时间不大，雍亲王府几十名教师陆续来到，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。您各位师傅，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，咱们府里出了点事儿，需要大家帮忙，爷您吩咐吧。刀枪棍棒应手的家伙准备好了，埋伏在两旁。今儿咱们府里来三个狂徒，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我要叫你们伸手就给我往上杀，打死勿论，杀杀。埋伏好了，来人，把亲兵格式哈给我找来。那府里这有护院的亲兵啊，40-50人找来了，都拿着刀枪棍棒。雍亲王吩咐，大门二门关闭，角门关上，上锁，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，来个关门打狗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他告诉何春，让佟林把这仨家伙领到我这屋来，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他怎么就那么狂。何春到了前边跟佟林咬耳朵，佟林就一皱眉，心说我的爷您真多事儿，这何必的呢，我的事情由我一人承担，您说把您惊吓着我可吃罪不起。但是他知道雍亲王这人一言九鼎，这人还挺命，既然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啊。佟林说，三位咱这么办吧，咱换个地方，你们是远路而来的，我要好好招待招待，事儿归事儿，但是我要尽地主之情，哎，该喝喝，咱们该吃吃， 这笔账怎么算，自有安排。
好了，你说上哪去？
往里边请。又给仨人升了机了，让到贝勒爷的书房。等佟林在头前领路，把他们让进屋来，这仨小子是满不在乎，摇头晃脑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但他们心里可有数，呀呵，真阔气，真有气派，脚底下踩着都是一寸多厚波斯地毯啊，这屋里是珠光宝气。往正座一看，一把大圈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人岁数不太大，能有三十挂零，脑袋上的头发都打着卷儿，两道立眉，一双阔目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看那意思，穿着打扮不是一般的人，大概就是本宅的主人雍亲王。但他们仨互相看了一眼，也没理会，王爷多个什么。他们停身往这一站，佟林赶紧到雍亲王近前压低声音，王爷，他们来了，我们怎么交涉，最好您老人家别答言，有失身份。海川呐，这事交给你了啊，总而言之，我这气儿大了，我这气儿大了。这三个狂徒就理应把他们活活的打死，不过呢，我也不强人所难，你看着办，怎么合适你怎么处置，实在不行跟我打个招呼，王爷我感谢您。佟林领了情了，就知道都准备好了，赶紧让仨人坐下，这仨小子不客气，坐下了。佟林就问，吃饭没吃？
没吃呢。
要没吃饭，咱们先吃，吃完饭再谈。
好了，
一会儿饭菜给端这屋来了。这仨人一点也不拘束，把筷子抄起来，甩起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这顿吃。你想，雍亲王府招待人，那东西能错得了？山珍走兽、云中燕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是山珍海味，罗列杯盘呢。有的菜吃两口端下去换新的，这仨人还真吃高兴了。为首那主等吃饱了，把筷子一放，哎，佟林罢了，
够意思，够朋友。方才我说你在哪儿死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就冲你这顿饭免了你的死罪了。你把雷师傅给打吐血了，今天呢公平交易，把你打吐血就算拉倒，你看怎么样？
佟林一听这话真是啼笑皆非，没法跟他解释。等吃完了之后，把东西撤下去，又喝了两口水，佟林又再三解释，三位啊，难道咱这事儿就真了不了？
了不了，你不吐血我们不离开。
那这一说你们是非打我不可。
对啊，要当场比武，看看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究竟有什么能耐。胤禛实在压不住火了，海川啊，你怎么那么窝囊啊，我替你憋气，既然这三位提出比武，你就陪着走几趟呗。
是，遵命。
佟林不是怕事，但能不打就不打，哪知道雍亲王在旁边这一发话，此事就成了定局了，一场凶杀恶战是在所难免。